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修炼法轮功十年来，我一直坚持讲真相劝三退，和大家分享几个人们明白真相后得福报的故事。6年前，我去给表妹讲真相时，才知道她已是肺癌晚期了。我对她说，没事，说不定你身上出奇迹呢。她听明白我讲的真相后，做了三退。我给了她一张真相护身符，告诉她一定要诚心净念上面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一晃几年过去了，前几天突然看到表妹，她很高兴，一再不断地感谢我，说她太幸运了，同期的肺癌病友都不在人世了，前前后后的不断有人离世，而她还活着。她说那天她回家后看到护身符上的真善人好，很欣喜，觉得太好了。他每天都恭恭敬敬地念着九字真言。表妹说，我能活到今天太神奇了，没有你来告诉我，我怎么能得到这个福音呢？太谢谢你了。我说，是大法师父救了你，应该感谢大法师父。3年前的清明那天，我在一家医院外看见一个女孩在哭，身体都在颤抖。我赶快过去问她，为什么伤心呢？得什么病吗？遇到什么事了？阿姨能帮你吗？她只顾难过，不想回答。我就说，姑娘，跟我一起诚心的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他很听话，果真一字一字地跟着我念，大概念了8-9遍，他平静了下来。我问他加入过少先队共青团没有，他说他正在上高中2年级，还没有入团。我说，别入了，把你入的少先队退了，向老天爷退。共产党是无神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的结果人心无善念，什么坏事都敢干。法轮功教人按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做更好的人， 中共不让人做好人，还迫害好人。人在做，天在看，善恶有报是真实不虚的，不给邪党站队，才能得到老天爷的保护。你看，你念着九字真言，心情不是就好了吗？心一动，正念出，神佛就看见了，就管你了，这不是见证了吗？他笑了，愉快地说，阿姨，我好了。随后赶快给他同学打电话，告诉要来陪伴他看医生的同学别来了。我嘱咐他，要把今天发生在身上的神奇事告诉你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受益。他爽快地答应后，高高兴兴地离开了。旁边有个人目睹了小女孩由悲转喜的全过程，说，这姑娘好了，好了就好，好了就好，真神了。我的一个年轻的亲戚结婚多年没有生育，不得不离了婚。他认为自己不能生育，便与一个带着小男孩的男人再婚。我多次给他讲真相，劝三退。有一次我又告诉他，把你的党团队都退了吧，三退才能保平安。这次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叫他念九字真言他也答应了。从此以后，他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大法师父赐福于他，他怀上小孩了，生了个女孩。孩子百日宴时，他跟我说他还想要个儿子，想求大法师父再赐给他个儿子。我说，关键是你是否真信大法号。他说，我是真信呀。我说，大法看人心，信就会有福报。结果他真的如愿生了个儿子。大法在世间弘传，救度众生，这是万古不遇的机缘。明白真相得福报的人们都对大法师父感恩不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医院是为人治病的地方，今天将讲述一位医生在医院里见证的不同奇迹，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一名医生，我爱生气，上火，身体很糟糕，三天两头感冒，得了很多的病，还有乳腺增生，长了包块，我经常吃药打针，后来一个月输两次液也不管用。为了治病，我和丈夫什么气功都练，身体也没有好转。1997年元旦放长假，朋友邀请我到他家看录像，说是讲佛法的。我一连去看了几天，是法轮功。之前我看过许多佛教的书，可法轮功师父讲的都是我从来没有听过、没看过的，却深深打动了我。我开始修炼法轮功。我修炼不到半个月，身上的病全好了，乳腺增生及那个包块不知道什么时候没有了，不治而愈了。而且我走起路来轻飘飘的，因为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所以有超常的奇迹。 我非常高兴，这更促使我要好好按照大法真善忍这三个字去做。我经常在晚上11至12点钟去医院给急诊患者拍片看病，从未跟医院要加班费，不给我串休时间也并不在意。以前的我贪小便宜，收患者给的现金10元、20元，给多少拿多少，还把科里 X 光诊断报告单拿回家给孩子当练习本。现在我再也不收患者的红包了。有一次，一位从农村来的老人到医院看病，钱不够，我马上给老人60元钱。我们医院院长认为法轮功修炼真善忍，能做到忍字不可思议，想找点事考验考验我，发工资时就不发给我。我想到自己是修炼人，可能有什么原因不发给我，也不生气。好几天过去了，我照样工作，根本没提这事。院长看我真不生气，就乐呵呵地把工资给了我，赞扬我说：“可以啊。”然而自1999年中共镇压法轮功，残酷迫害大法弟子，我们夫妻双双被开除公职，我的医师资格证书和执业医师资格证书被取消了，以罚款的形式克扣拖欠我2年的工资。我们的生活陷入极度贫困，我3次被抓，2次被非法劳教，我们流离失所长达6年之久。后来我原工作医院的领导给我补办了医师资格和执业证书，我才继续了我的医务工作。有一阶段我在一家小医院工作，有一天妇科大夫买东西来看我，大意是让我配合工作。我明确告诉他，我不做假报告，但我能配合认真负责给患者看好病治好病。当时那个 B 超虽然不清晰，可我看到征象马上就能断病。这位妇科大夫按照我的报告治疗，效果很好，连我自己都很惊讶。我想是因为我秉持着真善忍行医，大法师父就给了我聪明和智慧。我在多家民营医院工作过，每到一家医院，我都郑重地跟领导说，我可以配合临床医生的工作，我能做到认真负责检查疾病，可我不打假报告，但这同样会给医院带来效益。我在另一家老年医院工作好几年，那里的老年人比较多，患脑血栓、心脏病、糖尿病的也比较多，绝大多数都行动不方便，有的儿女不在身边，无人照顾，非常可怜。我每每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书中说的，当然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我把医院的老人都当作我的父母一样照顾，耐心给他们讲解病情，对不能自己上下床的就扶上床扶下床，有时给穿鞋，亲自推轮椅，把病人交给护士。有的患者给我写表扬信，有的上领导那儿要求表扬我。有一天，一位40多岁的女士跟我说，大夫，我们观察你很长时间了，你有大碍啊。我说，我没有做什么呀。她说，你不只是对我们好，对谁都好，你是不是有信仰啊？我说，是，我信法轮大法。他说，我们信耶稣，我们讲爱。我说，我们师父让我们要有慈悲心，对谁都好， 没有分别。另一个女士说，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我说，法轮大法是正法，信教的人说末法时期神会来救信他的人，佛教中的人说末法时期弥勒佛会来救他们的人，现在就是末法时期，神佛来救人，我们的师父来了，传宇宙大法，救度天下苍生。有一些得重病的人，我告诉他们虔诚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会好，结果认真念的病真的好了。几年前有一个患者到我这儿做子宫复健检查，查出子宫肌瘤，瘤子很大，就做了手术，到沈阳医大做病理检查，发现有癌细胞。他找到我，一边哭一边说，沈阳医大让我全切，连卵巢输卵管都得拿掉，我这不成男人了吗？我说，别着急，我帮你想办法。你听说过一句话吗？诚念法轮大法好，灾难来时命能保。你回家恭敬地念，多念，你一定会好，佛法无边。我看他有顾虑，就接着说，念四个月好了，你无比幸运，不好你也不吃亏，四个月内你也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他同意了。那时是十月份，隔年三月他来了，高兴地告诉我说癌细胞没了。他给我买了一箱奶，我回请他吃了一顿饭。还有一次，我在一家大医院进修 B 超，主任在那儿坐，我在那儿看，来了一个40多岁的妇女，说肚子长一个包块，看内科转到妇科。主任看后说，哎呀，还真有东西，腹部长了一个胎头大小的肿块。主任说，别做手术了，伤着肠子就麻烦了，上沈阳医大吧。这妇女伤心地说，我没有钱，我是嫁到这儿的，我和丈夫离婚了，现在打工供孩子上大学。听她这么说，我十分理解和同情她，心想我得帮她。我追到医院大门口喊住她说，我可以帮助你，你入过党团少先队员吗？他说没入过。我说那更好，听说过法轮功吗？说听说过。我说法轮功是上乘的修炼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我的乳腺包块就是修炼法轮功练没了的。他说他没时间。我说诚心诚意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得善报，你试一试吧，保证行。说完后，我送给他一个印着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并对他说，四个月以后我就离开这里了，四个月之前无论怎样到我这儿来一趟，证实一下你念这九个字的结果。三个半月时，这位女士来了，还去做了一个 B 超，也是原来那个主任做的。一检查，那个肿块没有了。主任问，做手术了？他说没有。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位患者看着我，指着我，对着主任说，我刚从沈阳医大检查回来，想给他个见证。看到他身体好了，我非常欣慰，在心里感恩师父。还有一个17、18岁的小姑娘，做颈动脉彩超检查，得了颈动脉炎，侧颈动脉血流完全闭塞。我问她治疗过没有，她说沈阳医大都去了，说治不了。我说你这个孩子多可爱啊，阿姨听了都受不了，你学练法轮功吧， 法轮功能救你。小姑娘说，她姑姑学法轮功，她妈妈不让她学。后来她妈妈也来做彩超，我对她妈妈说，你孩子病挺重啊，只有法轮功才能救她。她妈妈说她不相信，我说，只要能救孩子，一线希望都不能错过，错过你会后悔的。你让孩子在他姑姑家住几天，让他姑姑带着他学，看一看怎么样。他没表态。后来，这位小姑娘又来看我，她退出了少先队，表示自己做主，要跟她姑姑学法练功。事隔也就半个多月，小孩又来医院复查，两侧颈动脉血流通过容积已达到三分之二以上。孩子激动地说，这不是奇迹吗？我执行医生工作时，发现像这样的事太多了，举不胜举。我有幸成为大法弟子，可以把大法的福音传给有缘的患者，让他们得救，我感到无比荣耀。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这些年来，我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身心受益，而我的家人也跟着简洁受益了。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公公和婆婆身上的神奇事儿。我的公公为人善良、节约、耐劳，很顾家。他50年代上过朝鲜战场，特别崇拜毛泽东。当年我修炼法轮大法时，他还说我，堂堂一个大学生，相信这个迷信。公公嘴上说我迷信，可他自己是一个祖传的风水先生，兼做择日及算命。当然不是专职或特意去做，而是别人找上门时才做，不收费那种。要按照中共无神论的邪说，那公公自己不也是在搞迷信吗？我公公喜欢看书看报，90岁都不用戴眼镜，小五号的字都能看。我不断地给他真相资料，他也不断地看。后来他明白了法轮大法的真相，我叫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总是点点头，并把真相护身符放在上衣口袋里。然而我叫他把加入的中共邪党党员退掉，他总是摇摇头。2021年4月，一向身体好的公公突然便血尿， 到医院检查，初步诊断是血癌。医生问要不要送到权威的医院去进一步确诊。老人的儿子们都认为年纪这么大了，确诊又怎么样，所以就没有送检。后来公公的病情恶化到鼻子出血，留针的针孔也出血。医生说最好的针和药都用上了，也解决不了问题，建议家属接病人回家。家人也怕他死在医院，决定出院回家。出院那天，我看到公公走出医院收费大厅，我握住他的手，同时在他耳边叫他把加入的中共党团队给退了，让他的病快快好。这次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三退了。家人都以为公公这样流血不止，熬不了多久了，没想到他回家后没有做任何治疗，鼻子不流血了，尿血也没了，太神奇了。这说明三退太重要了，三退真的是保平安啊。下面再讲讲发生在我婆婆身上的奇迹。我的婆婆今年86岁了。我婆婆以前不相信法轮大法好，她在乡下生活，每当我的侄子侄女或外甥外甥女因上学要到我这里的时候，她总是告诫他们不要听信我讲法轮功。我给婆婆的真相护身符她倒是接了，但后来问她念没念法轮大法好，她说那个护身符不见了，再给他时他说他不要。像我婆婆这样被中共欺骗毒害而不相信大法好的人太多了，中国老百姓好可怜啊。婆婆常年因类风湿而膝盖疼，因腰椎间盘突出而腰疼，一疼她就去私人的诊所打针，也不知道打的什么针，她只求不疼就行。但是打完三天后又疼，就接着继续打，最后打针也不灵了。婆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在我小姑的劝说下，终于愿意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这一念婆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脸上往下垂的又黄又肿的现象不见了，大眼袋也不见了，整个脸结实了，有血色了，看起来很精神。我说她长漂亮了，她开心地笑了。据小姑说，我婆婆经常晚上睡觉会疼醒，然后就是疼得睡不着，要擦一种药膏以缓解疼痛。现在婆婆是只要一痛她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着念着就睡着了。婆婆说这九字真言真的好啊。后来婆婆的膝盖和腰的疼痛越来越少了，没有了疼痛的折磨，她整个人都精神起来了，脸上多了少有的笑容。感恩师父的慈悲，帮我婆婆解除了顽固的痛症。科学无法解决的问题，只要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多念就能有福报，就能遇难成祥，逢凶化吉。世人啊，别再上共产党和江泽民犯罪集团的当了，赶快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这样就可以身心健康，身心轻松，何乐而不为呢？在此我还想对有缘的朋友说，共产党做过的恶事都有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党员的一份儿。当神要灭中共的时候，就会连累到共产党组织里的每一份子，所以要三退才能保平安。世人啊，别被邪恶的无神论和进化论欺骗了，共产党是恶魔，是毁灭人类的恶魔，快快三退，不做共产党的陪葬品，这样才能保命保平安，才能有美好的未来。我公公三退后血癌不治自愈就是一个实例呀。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人人如劲敌的社会是怎么形成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日。中华文化讲天人合一，按照老子的说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敬天尊德，以和为贵，是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然而在1949年之后，在前所未有的文化浩劫和从娃娃抓起的全方位洗脑中，文化和历史的脉络被切断，中国人心目中的人际关系、国际关系等等，越来越彻底地变成了对立和互害关系。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说说。第一部分，政治运动把所有人都变成劲敌。中共当政之后，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发起了一场又一场的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等。在党媒上，中共公开宣扬家庭成员之间的斗争势力。以1952年三反为例，人民日报先后报道北京市第五中学青年团员王世环检举他父亲贪污行为，许东才站稳人民立场检举奸商父亲，门头沟机电厂职工家属大胆检举和规劝丈夫坦白。中共要全民三年一小斗，五年一大斗，在文革中贴大字报互相批斗，学生揭发老师，下级揭发上级，朋友揭发朋友，父母、子女、夫妻之间互相揭发，断绝亲属关系的比比皆是。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卞仲云老师被女学生们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等等方法活活打死。1970年2月13日，安徽固镇县方中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他的长子16岁的张宏斌写了封检举信，检举的是自己的母亲方中谋，与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的门缝。两个月后，方中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遭枪决。在1976年，十年文革浩劫结束，整个社会千疮百孔，百业萧条。中共为续命，在80年代、90年代开始了经济生产的恢复，物质虽然逐渐改善，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道德与精神却再也回不到中共篡政之前的水准。第二部分，当宫斗剧成为年轻人的电子榨菜。在所谓的以经济为中心、闷声发大财的氛围中，几十年来，中共一切向前看，甚至连六七十年代的学雷锋、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都抛弃得一干二净。对于传统文化的变异与对于道德的抹杀，从来就没有中断。在1999年，中共发起了残酷迫害法轮功，对于以真善忍为原则，方方面面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非法判刑、拘押，甚至火灾起棺。丑类江泽民对于提升干部的考核重点，就是看迫害法轮功卖不卖力，下手狠不狠，使得社会法治败坏，世风日下。 中共从表面上不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然而用斗争哲学变异人们的思想却从来没有变过。近年以来，在中国的网络、媒体、图书中，宫斗小说、影视剧成为热点。2012年，大陆热播的宫斗剧《甄嬛传》，用古人的服饰和环境，向观众展现的价值观，却是好人必须比坏人更坏，与真实的传统文化完全相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妹称甄嬛歪曲历史，把清宫描写得面目全非。表面上遥控器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实际上看什么看多少却在中宣部的完全掌控之中。各种符合中共斗争哲学和唯物论的人物占据了荧屏。韩国电视剧《大长今》反映了东方女性隐忍贤惠的美德，是东方传统美德的体现，与《甄嬛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中共却找种种借口强行禁止韩国影视剧在中国大陆公开上映，至今未解禁。据官媒澎湃新闻2022年5月4日报道，《甄嬛传》播出十年，总播放量已经达到了 127.1 亿次，直到2024年，这部宫斗剧仍在播放。《甄嬛传》被称为年轻人的电子榨菜，这些宫斗剧从人物到内涵，从戏说到娱乐，都是描写后宫嫔妃间的倾轧，令不少年轻人将剧情引申到当下社会，甚至总结出职场晋升指南，不择手段，弱肉强食，成为年轻人信奉的人生哲学。正如《九评共产党》一书中所揭示的，中共对传统文化一直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从古到今人在背离传统文化后产生的宫廷斗争、权谋诡计、独裁专制等等发扬光大，创造出一套他们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并让人认为这种党文化才是传统文化的继承。在正常的社会中，以和为美，以善为尊，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在西方国家，看到别人有好事，会得到周围人的祝福，而不是遭到别人的嫉妒。中共破坏传统文化，灌输斗争思维，渐渐使人的廉耻之心淡薄，利益至上，唯利是图，成为社会通用的原则。谁要不这样的话，反而有点奇怪，有点傻。第三部分，枫桥经验把中国人从小驯养成粉红。所谓枫桥经验，是19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创造的一种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的经验，利用社会人员给一定的利益好处，鼓励告密举报，是中共掌控下的法外执法。当下的中国，电子眼已无处不在，中共号称无死角监控，然而中共却仍旧大举提倡枫桥经验，甚至用财政拨款雇佣庞大的维稳人群。据大陆官媒《法制日报》2021年11月1日报道，朝阳群众至今已是一个拥有14万人实名注册的庞大组织，在北京朝阳区街头、马路上、伞棚下、地铁外、小区前服务和巡逻的人员、保安、门卫、退休老人、志愿者、快递小哥、白领都是朝阳群众，他们帮助政府打压意见人士、维权人士、宗教信仰团体以及访民等弱势人群。2017年法制晚报一篇题为揭秘朝阳群众的文章说，北京朝阳区财政每月按300元至500元人民币标准对治安积极分子给予补贴， 记者简单估算，按每人月均400元计算，目前14万人实名注册，每月就是5600万元，每年就是 6.7 亿元人民币。这只是朝阳区，整个北京市和全中国，这类维稳成本是多少呢？告密风甚至吹到了课堂上。2023年10月3日，官媒《新京报》在一篇题为《扩大化举报，逼老师们躺平》的文章中称，部分家长不顾事实黑白的扩大化举报老师，最终受损的还是孩子和自己。有网友评论说，举报的老师什么都不敢教，安安心心把你们的子女培养成韭菜的接班人也好，发动群众斗群众，老玩法了。第四部分，一小撮轮流转。中共上台后掀起多次政治运动，其手段就是用 95% 的人斗 5% 的一小撮，把他们打倒后再接着斗，制造人人自危的氛围。为了自保，夫妻反目，儿子打老子，社会人伦被颠倒。为了自保，中国人形成了我不害你，你就会害我，我只有踩着你才能上去等等恶毒观念，狠人大量涌现，不以恶为耻，社会道德急剧下滑。1989年六四之后，江泽民得势，更是唯利是图，以闷声发大财为训责，用金钱权色交易来控制党政军，控制国际社会想与中国来往的专业人士、政府官员等等等等。在中国大陆，中国人为了钱而斗得你死我活，道德礼仪被视为粪土，一钱不值。在金钱面前，中共假恶斗的本质被一代代中国人选择性遗忘忽视，一代代中国人在纸醉金迷、幻想和习惯观念中度日。然而，一个互害的社会，一个不害别人就难以自保的社会，不就是个人吃人的社会吗？那是正常人想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的社会吗？结语：人人如劲敌的社会是中共制造，不是中国制造。人人如劲敌的社会是中共维持政权所需，中国人只有认清中共，抛弃中共，才能找回中国人应有的道德传统，重新成为文明大国、礼仪之邦。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孙思邈是陕西耀县孙家园人，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医学家和药学家，相传他活到141岁时才仙游。孙思邈经历了三个朝代，他淡泊名利，不慕仕途，后周朝的宣帝、晋帝都曾请他出仕，还有之后的隋文帝也请他做国子博士，可他都推辞了。他常常对亲近的人说，再过50年，当有圣人出现，那时候我才能帮他救济世人。到唐太宗即位，下诏严请孙思邈，太宗见他仙风道骨，容颜甚少见，感叹道，所以说有道之人真是令人尊敬呀，像县门广成子这样的神仙，原来世上竟是有的，怎么会是虚言呢？太宗要授孙思邈爵位，他坚决推辞不受， 只愿修身养道，济助苍生。孙思邈一生修德为本，救济苍生。他在《千金药方》中写道：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年。道德日全，不其善而有福，不求寿而自延。意思是说，如果人的道德不好，就是吃仙丹妙药也不能延年益寿。如果道德高尚完美，不用祈祷就多福多寿，这才是生命的真谛。下面跟大家分享几个孙思邈的故事。一，乱世行医，义诊换身。隋朝末年，天下纷乱，但是孙思邈仍然四处行医。有一天，孙思邈行医到江西九江地界，不料发生意外，被一伙占山为王的强盗误以为是探子。孙思邈当时年已七十，却显得年轻，被当成探子绑架到山寨。有人对山大王说：“这是个探子。”孙思邈对山大王说：“我不是探子，是医生，已七十岁了，怎么会是探子呢？”绿林好汉们觉得诧异，他看上去才三四十岁，你难道是神仙？山大王一看果真是医生，就要把他留下来给山上的众老少看病。山大王本来对于医者并不在意，本大王如此壮实，怎有那许多毛病？然而孙思邈说：“您是否常有胸腹发胀、便干燥、尿频细眠、失眠多睡、早起口苦、牙龈出血？”听完之后，山大王大为吃惊，明白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医家。一位与山大王结拜为兄弟的人患重症，但缺一味关键的药材人参，山寨没有，要下山采购。孙思邈向山大王说明之后，山大王说：“抢，去抢来。”孙思邈忙道：“此法不妥，治病救人，岂可行不仁之事？而山寨并没有足够的银两去购买昂贵的人参。”孙思邈说：“倘允许下山，他可顺利解决。”山大王担心他一去不返，便让一个人跟随，限期为六日。孙思邈说：“治病救人，誓言反债。”到了山下一个有人参的药店，孙思邈提出坐堂三天，报酬是三两人参，刚好够用。店主叫一个伙计测试他的医术，孙思邈诊得此人胃寒腹满已有三年。掌柜一看了得，便提出条件，坐堂八天，否则换不来人参。孙思邈想着六天的约定，于是提出附加条件，可在六日内赶工赶点，一天干两天的活，并许诺日后得空可再上门。君子之言，驷马难追。坐堂之后，一天比一天人多，三天过去，孙思邈接诊人数竟超过该药店开张半年的总和，患者接踵而至，店关得很晚。孙思邈疲劳之至，但都坚持下来。掌柜收到的钱多到用麻袋装。六天之后，终于治齐三两人参。当他回山寨时，已经知道情况的山大王颇为感激，还要给予奖赏。山寨的人服药之后，病情立即好转。孙思邈接受了山大王好意，却谢绝奖赏，只提了一个要求：下山寻访原九江太守。 山大王被孙思邈一言九鼎的医德所打动，痛快地应允。在隋朝末年，昏君杨广当道，民不聊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孙思邈心如止水，救死扶伤，在任何环境下都用一颗纯善之心待人，并没有贫富贵贱的分别，令见到他的人都为其至善所打动。所谓医者仁心，人命至重，在这乱世之中正得到了恰如其分的体现。古人在形容什么是高尚的境界时，用了一句话，尽善尽美矣，就是说，为了把一件事做到完美，而不惜任何代价，尽心、尽意、尽力，达到了忘我的程度，那真是令任何人都会赞叹的美德啊。二，以德养性，以德养身。孙思邈曾经在中原教作一带行医，长达20余年。他在小山村一户人家住下，在门口置一张小案几，坐于其后，对面为患者座位，两人正面相向，尽可能缩短距离。孙思邈对于患者只收取微薄的药费，刚够成本，遇上家贫者则分文不取，故实际相当于义诊。孙思邈不仅坚持对患者少收费或不收费，还反对医者在病人面前笑语喧哗，自顾其乐。孙思邈这样写道：病家一人向愚，满堂不乐，而况病人苦楚，不离思虚，而医者安然欢愉，傲然自得，兹乃人神之所共耻，至人之所不为，斯盖医之本意也。孙思邈在乡村行医的名声日盛，上门求诊者越来越多，为了不让患者跑得太远，采取巡回诊疗方式，即在一处住上一段时间，再移住他处，尽可能广泛兼顾。他提出大医精诚，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远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他还写道：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因此把自己的著作均冠以千金二字。他以德修身，以身作则，并将常见的疾病药方刻在石碑上，立在住所路旁，让人自己照方治疗，不取分文。孙思邈以德养性，以德养身，演绎了中华5000年传统文明中敬畏天道、以德为本的深刻内涵，成为后人了解华夏道德传统的楷模与佳话。好了，听众朋友，孙思邈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您收听我们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下次时间再见。
吹过，让我思绪飞扬，水向这大海流淌，云朵在随风飘荡，每天太阳升起落下，天地万物谁在执掌，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